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神韵全球巡演开启，内涵触及观众心灵。河北保定2370人签名支持控告江泽民，辽宁省凤城市410人联名举报江泽民，新西兰圣诞游行，法轮功团体受欢迎。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神韵全球巡演开启，内涵触及观众心灵。明慧记者夏言初报道。2015年12月22日晚，神韵2016演技全球巡演于休斯顿琼斯剧院拉开帷幕，这是神韵第十次莅临休斯顿。尽管这座能源工业城市正经历全球油价暴跌的挑战，神韵首场依然满场。除对神韵的艺术技巧和文化展现赞叹有加，今年的观众还特别提到被神韵的精神内涵打动，感受到表演带来的希望和纯净能量。休斯顿的经济以能源、制造、航空及运输为主，是美国石油工业和石化工业的中心。它的医疗行业也在美国居领先地位。在本次演出开始前，德州十多位政要将2015年12月22日至2016年1月2日定为休斯顿的神韵演出日。这场演出非常奇妙，我们度过了美好的时光。石油公司经理麦克·曼查卡先生表达了他对舞蹈和颜色的赞叹。此外，神韵还给予更多，它触及了我的心灵，神造了我们是为了我们能够回到天堂，我们来自天堂，我们因回天而被造，这深深感动了我。这演出重燃了我的精神信念，我知道此生不算什么，回到天堂才是最终的目标。曼查卡先生说，我相信神于天堂，但是我们看不到神，我们只看到世上的败坏。神韵给我展示了天堂是什么样的，这真的很棒。曼查卡先生说，一开场，我的心就欢欣鼓舞，这演出是那么的真诚，充满了爱、纯净。那些舞蹈家们，他们的肢体动作，那纯净，我的心从尘世喧嚣中脱离出来，我看到我们应该向往的，我的心现在充满喜悦和庆祝的心情，我将好好过我的余生，并盼望好的归宿。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来自于一个神圣的地方，感谢神给我们信仰的力量，让我们相信我们的灵魂是有去处的，不然的话，你能想象到我们的绝望吗？医疗公司副总裁尼克·费洛雷斯先生特别提到演出中的精神内涵，并表示赞许。他说，神韵的歌词深深触动他的心灵。当我在读演唱节目中歌词字幕时，我十分惊讶地发现，在某些方面我们是多么的相似。我看到了信仰的一致性。我们来到人世间受苦，只是受苦的形式不同，但最终我们将离开这里。人们都以各自的方式相信人要历经风雨之后才能见到彩虹。弗洛雷斯先生表示，演出华丽的色彩，寓教于乐的小舞剧让他着迷。他说，神韵让我很想了解更多有关中国的事情，我想知道更多那里正在发生的苦难，我希望自己多一点这方面的信息。非常非常抚慰人心。石油钻探工程师维斯哈特表示，演出很精彩，它展现了一代代的中国，非常有艺术性，赏心悦目。他还特别提到在演出中看到的神性。哈特先生分享他观看神韵的所得，我现在感到内心很平静，了解自己，审视自己的内心，并放松地生活。我看到了古老的中国，从最初的中国到古老的中国的生动展现。演出展现了中国人在精神灵性上是与天地相连的，所以这是非常有震撼力，对我而言也许是最有震撼力的部分。斯蒂文·伯登先生用非常有启发、有精神内涵的演出和绝妙来形容神韵。斯蒂文·伯登先生是休斯顿一家国际公司的销售副总裁，该公司业务涉及航空及国防。他欣喜地表示，观看神韵对他们夫妇而言 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他说，这是绝妙演出，不可思议的体验，制作完美，舞蹈演员的舞蹈动作非常精准，我和太太非常喜爱。土木工程师大卫·哈里斯先生表示，观看神韵对他而言是一次触及灵魂的体验，几近消失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瑰宝终于在神韵的舞台上复活了。我觉得神韵是完美的制作，所展现的文化是美妙至极，演出非常感人，我真的非常喜欢。最令我深深的震撼就是这些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消失了，神韵展现的是几近消失的艺术，这些文化复活了，绝对是太美了。这些文化本永不该丢失，事实上这是关于一场正与邪的较量。所有在天国的神佛正看着我们，从天幕的画面上可以看到天国的神佛正看着在地上的人们，当地上的人们需要帮助时，他们会下世来帮助我们。哈里斯先生说，这正是触动他内心的地方。从神韵演出中，他看到了慈悲及天上的神佛对地上人们所展现的力量，我们都拥有返回天国的机会。与休斯顿并行，神韵其他演出团体也将在犹他州奥格登市、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犹他州盐湖城、加州圣荷西、底特律、德州达拉斯市演出。河北保定2370人签名支持控告江泽民。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河北省保定地区自2015年12月份以来，又有2370位善良百姓签名按手印，表态支持控告起诉江泽民。他们要求严惩元凶江泽民，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为受害的百姓伸张正义，还世间公道。这些人中有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美好的法轮功学员的亲友，也有明白真相得福报的人。一位70多岁的老大娘听完法轮功学员讲述真相后说，我签。她的女儿说，妈，你就不怕江泽民把你也抓了？她说，我怕他，他算个什么东西，他不就是个癞蛤蟆吗？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连个畜生都不如，早该告他。一位男士签完字后说，早就应该把江泽民抓起来，他坏事干尽了，不惩治他天理不容。一位工人说，我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佩戴大法护身符，我是计件工资，上班时我就念，感觉活干得快，每月工资总拿第一。他还说，大概2007年因盖了房欠了债去小煤窑干活，一次他一人在井底下扒了煤，只见一个大煤块滚下来，他情急之下喊法轮大法好，这煤块像接到命令一样蹭着他的脸滚落到一边去了。他激动地说，是法轮功救了他的命，现在他的脸上还留有小煤渣。他还讲述了今年夏天在工地上干活，他和同事搬一块八九十斤的大石板，不小心大石板从手中脱落，直立砸在自己的左脚趾上，脚趾被砸进个大坑，骨头没事，休息一星期后正常上班。而他的同事随后也被同样的石板砸了脚，经医院检查是粉碎性骨折，打上了石膏，脚面肿得老高，疼痛难忍，至今还在家养伤。他一再感谢法轮大法的救命之恩，他说，只要是法轮功的事我都支持，控告承办元凶江泽民是民心所愿，大快人心，我们全家都支持。随后他的家人也签上了真名。一个农民说，共产党的日子长不了了，你看他们当中有几个好东西，无官不贪，他们现在抓的抓，判的判，这就是报应。控告江泽民，我支持，这个中国头号大坏蛋早该把他抓起来了。一个小伙子说，我就信法轮功的，你让我签我就签，共产党可把我们全家害苦了。一名清洁工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们村有一年冬天唱大戏，一个要饭的人冻得在墙角里打哆嗦，我们村的一名法轮功学员把自己的棉袄脱给了他，自己冻着身子回家了， 这样的好事还有很多，这么多修真善忍的好人却遭到了江泽民集团的残酷迫害，全民控告江泽民，这是天意，也算我一个，盼望早日把他绳之以法，为民除害。一位女孩讲述了自己的遭遇，我父母从1996年末开始修炼法轮功，记忆中的母亲体弱多病，但自从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奇迹般的恢复健康了。父亲修炼法轮功后，烟酒竟然都戒了，一心向善，法轮功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但是在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了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我父母多次被劳教，进洗脑班。2000年8月，我父亲被判刑11年，非法关进监狱，母亲又被迫流离失所。我当时正读小学四年级，妹妹才一年级，无奈只能由年迈的爷爷奶奶照顾，生活十分窘迫。那些警察经常大半夜翻墙来我家院里，踹门而入，询问母亲的去向。年迈的爷爷奶奶还有妹妹，我们每天过着心惊胆战的日子。在学校里，我经常被同学嘲笑欺负，上到初二的时候被迫辍学外出打工，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与压力。爷爷奶奶为父亲心忧成疾，奶奶每天想念儿子，病情越来越严重，多次住院，于2009年去世。我家的遭遇仅仅是江泽民给数千万法轮功修炼者带来的深重灾难的冰山一角。作为一名有良知的公民，愿为法轮功伸张正义，在这里举报江泽民的罪行，强烈要求最高检察机关对迫害元凶江泽民的罪行进行立案调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将这个迫害善良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自2015年5月，已经有20多万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亲人实名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世界各地的民众也纷纷声援，签名按手印，向最高检察院等机构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辽宁省凤城市410人联名举报江泽民。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自2015年5月起，有20万法轮功学员实名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海外民众联署举报江泽民，亚洲已有超过100万民众签名支持肃江。与此同时，中国大陆民众也纷纷声援肃江。从2015年10月中旬起，辽宁省凤城市民众开始签名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近日，笔者拍摄了15份合计410位民众的联名举报书。由于法轮功学员16年讲真相的基础，很多民众公开支持法轮功，并敢于站出来用实名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经营水产品的王女士说，转法轮我看过，里面都是讲如何做好人的，没有一句不好的话，江泽民纯粹是诬陷法轮功。他认真地看过举报书的内容后，了解到江泽民犯下的种种罪行，斩钉截铁地说，我签一个，随即提笔写上自己的真名。经营土产品的刘女士正在摊位上卖货，法轮功学员告诉她肃江大潮的消息和法轮功真相，刘女士很专心地听着，有顾客来买货她都不接待了。明白真相后，刘女士退出了中共协党的团队组织，并在肃江表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水果店老板安先生很爱听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每次见到法轮功学员都很热情，说自己跟法轮功学员是一家人，也尊称李洪志先生为师父，还在家里给师父供水果。得知全民起诉江泽民的事，他毫不犹豫地说，拿来给我签一个，然后一笔一画地签上了真名。做汽车配件生意的韩先生经常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帮助法轮功学员办事，并在肃江表上签了名，因此而得了福报。原来不太景气的生意最近突然兴隆起来，做啥事都顺，还在省城买了房子。他高兴地告诉法轮功学员说，我这是沾了大法的光了。周婆婆以前患有脑血栓，法轮功学员告诉她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送给她一枚护身符。周婆婆很相信 天天默念这九字吉言，一个月左右，脑血栓症状就消失了。周婆婆高兴极了，让法轮功学员等大法日到来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她，她要上街去庆祝。听说法轮功学员素江的事，她说，这事我可得参与，我就用真名举报，我不怕，让他们来找我。新西兰圣诞游行，法轮功团体受欢迎。新西兰明慧记者张琴报道，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新西兰全国各市各地区相继举行圣诞庆祝活动及圣诞游行。由新西兰法轮大法弟子组成的天国乐团参与了奥克兰、陶朗加、汉密尔顿及首都惠灵顿等地的圣诞游行，赢得人们多次欢呼喝彩。其中陶朗加的游行主办方授予天国乐团最美之声的褒奖。今年是天国乐团首次亮相阿尔伯尼商场的庆祝圣诞活动。居住在奥克兰以北奥雷瓦的宝林·巴彻雷尔和先生丹尼斯·巴彻雷尔来此购物，被天国乐团的表演所吸引，坐在椅子上观看了很久。宝林说，乐团的表演太精彩了，我非常喜欢，我看观众们都沉醉在乐曲中。他还谈到，第一次接触法轮功是多年前去香港看儿子的时候，他非常认同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他说，即使我还不是法轮功学员，我也相信真善忍原则，这是普世应遵循的价值观。人们应该互相关爱，如果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也应该同样对待别人。今年新西兰天国乐团参加的最后一次圣诞游行是在首都惠灵顿，游行在著名的商业街 Lambton Quay 上进行，路的两边都挤得水泄不通。组织者说，保守估计至少有五六万民众观看游行。西人法轮功学员马戈女士表示，法轮大法参加惠灵顿圣诞游行已经有十年历史了，天国乐团的表演也已经成了这个游行的一个保留节目。天国乐团的演奏，磅礴的气势中贯穿着祥和宁静，能够引发人心灵深处的回应，所以每年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散布谎言，煽动仇恨，招致恶报。上，播报自焚欺骗世人，前央视主播患癌死亡。前央视主播方静死了，刚刚44岁。网上关于他的议论很多，但大陆网络上没有人提及他参与诬陷法轮功一事。从医学上看，一个人死了总有死亡的原因，这只是一个表象。古人云，祸福无门，为人自招。一个人不管他活得多光鲜多张扬，可是一旦做了破坏佛法的事，那就犯下了万劫难复的大罪。十年前，2005年1月23号，方静在 CCTV 焦点访谈节目重播2001年央视污蔑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伟案。此节目当时由中央电视台推出后，曾震惊中外。这一事件被国际舆论公认为是江泽民集团为加重迫害法轮功而编造的。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明确指出，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炮制的天安门自焚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但四年后，方静仍然通过采访所谓天安门自焚的当事人和策划人来诋毁法轮功，煽动民众仇恨佛法。任何人破坏了佛法都是罪不容恕的。让我们看看那些替中共帮腔诬陷佛法而造下口舌业的情况，可能就会不言自明了。陈蒙、罗京在痛不欲生中死亡。原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央视东方时空的主管陈蒙，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不惜出卖良知，积极主动请战，终于成为央视焦点访谈节目《天安门自焚案》的主要制片人。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法轮功的最大最恶毒的谎言，对世人的欺骗最严重。2008年初，助恶为虐的陈蒙患上了胃癌和肝癌， 在经历了9个月的折磨后，痛不欲生的他要求对他放弃抢救。2008年12月23号在北京肿瘤医院死亡，40、47岁。原央视新闻联播主持人罗京对法轮功犯下的罪恶也是非常的大。1999年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罗京声情并茂地传播中共的谎言，污蔑法轮功，欺骗毒害了无数民众，几乎所有诬陷法轮功的重大谎言全是出自于他的口。自1989年六四以来，罗京就已成为帮助中共给中国人民洗脑的急先锋。2008年罗京被查出患淋巴癌，移植骨髓后基本康复，但2个月后复发，并出现口腔溃疡等并发症，口舌溃烂，不能说话，连喝水都疼痛难忍。护士邢桂芝透露罗京病情时说，喝一口水疼得眉毛都纠结在一起，我们就给他配麻药，漱完口后再吃药吃饭。6月5号罗京死于北京肿瘤医院，终年48岁。2013年在中央610办公室主任位置上落马的李东生，本来就是央视焦点访谈节目的创始人之一。1999年6月，李东生以央视副台长的身份，在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而组建的中央610办公室担任分管宣传的副主任。从1999年7月迫害开始，李东生操纵央视每天7小时循环播出，包括抹黑法轮功创始人、1400例等在内的造谣新闻，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进行污蔑诽谤。他主导焦点访谈在6年半的黄金时段播出了102集诽谤法轮功的节目，其中在迫害之初的5个月里就播了70集。李东生直接担任这些谎言宣传节目的主要创意、组织和终审，同时他还将每天的新闻联播延至45分钟，以铺天盖地的诽谤宣传煽动中国人对法轮功的仇恨。这些污蔑诽谤又通过中共对外的新华社、中新社、中通社和海外中共媒体及使领馆等机构散布到全世界。为了延续这场不得人心的迫害，在江泽民指令下，由曾庆红、罗干、李东生共同策划，在2001年大年除夕导演了天安门自焚伟案。李东生操纵中央以第一时间报道在国内滚动播出，并播报海外，欺骗了亿万人。中国最高检察院网站于2015年8月21号公布，李东生被提起公诉。10月14号，李东生案在天津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李东生面临处罚的根本原因，就是他多年来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造下的罪业。报纸编辑谤佛法，命丧黄泉。内蒙古赤峰日报总编王然，帮助中共协党诽谤迫害法轮功，在任时主持发表大量造谣污蔑法轮功的文章，加剧了当地的迫害形势。2006年王然得癌症后做换肝手术无效死亡，时年约53岁左右。赤峰日报副主编展国龙曾任红山晚报总编，积极参与诽谤法轮功。2008年开自驾车回老家途中，被一辆重型货车从后面撞上，车被撞碎，他和他的母亲、保姆三人当场死亡。山东省莱西市莱西日报报社总编张树建2002年担任总编期间，自己撰写和刊登诽谤法轮大法的文章，并参与转化迫害大法弟子，毒害了很多不明真相的民众。2003年他与妻子乘轿车到威海探望正在上大学的女儿时发生车祸，其妻子从后排座摔到副驾驶室，当时昏迷不醒，张树建当场骨折，而司机安然无恙。然而当夫妇两人伤势恢复，女儿即将大学毕业之际，发现女儿患有肝癌，不到一年后去世。大庆晚报环球报道版主持人赵春秋为人偏狭自私，口碑很差，他年纪轻轻就深受中共毒害，编发的稿件很多都是宣扬专制、暴力、独裁的，使众多读者非常反感。他利用自己主持的版面配合中共诋毁法轮功，为恶党邪灵迫害法轮功大造舆论， 同时他还为江泽民大唱赞歌，误导民众，毒害世人。大法弟子多次向他讲真相，给他邮寄真相资料，而他不但不思悔改，反而仇视大法，一意孤行。2006年2月23号午夜时分，赵春秋下夜班回家的路上，正与女友通话之时，被两名外地来大庆的打工人员劫持，被连捅了17刀，倒在血泊之中气绝身亡，年仅27岁。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原董事长、社长杨永德积极追随中共协党行恶，在其掌控的多家报纸上大量刊载辱骂法轮功的内容，散布谎言，毒害民众。期间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反复打电话劝善，遗憾的是杨永德始终执迷不悟，一步步走向绝境。2007年2月9号，杨永德在越南芒街附近海面乘游船旅行，走出舱外接电话时，游船与一艘运煤船相撞，将杨抛向大海。在游船紧急抛锚停航时，沉重的铁锚恰巧击中杨永德的头部，结束了他64岁的生命。诋毁佛法，车祸惨死，殃及家人。郑州大学哲学教授吕鸿儒，原河南省哲学会理事、郑州市哲学会副会长，70多岁，他利用自己的身份，狂妄无知地到处做报告，攻击法轮大法，并在河南电视台上大肆污蔑法轮大法，为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摇旗呐喊。2003年8月初，吕鸿儒携妻、女儿、女婿和十来岁的外孙女一行五人，开车回老家祭奠其父去世周年，途中在107国道上撞在一辆大货车车尾，造成老两口、小两口当场死亡，小外孙女受伤的惨剧。更惊人的是，吕鸿儒本人面部嘴状没有了，单位为其举行告别仪式时，只好用块白布把嘴蒙住。河北省陆军预备役72师政委金玉文在职期间多次组织诽谤法轮功的大会，多次在会上会下诋毁法轮大法，层层施压，迫写保证书，规定只要是练法轮功的就开除公职，不许在部队大院居住。有的法轮功学员被扣发工资，有的被推出部队，档案不知扔到何处。2003年11月29号，金玉文携带妻子、小姨子去北京治病，因为下雾，高速封了。金玉文利用职权打开高速，逾80左右，小轿车因车速太快，钻入一辆大卡车下面，除司机外，金玉文和妻子、小姨子三人全部死亡。辽宁丹东市凤城市宣传部部长石桂平曾两次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上担任主讲，诬陷大法，在电视上恶毒攻击法轮大法。2001年4月，凤城第二次洗脑班开班的第九天，石桂平在去洗脑班的途中被市统计局的面包车撞死，死状惨不忍睹，年仅32岁。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人蒲增堂1999年8月17号在怀化报上发表了两篇污蔑法轮功的文章，一个月后10月1号在回老家的途中翻车，蒲增堂及其老婆、弟弟、弟媳、侄女全家五人死于非命。蒲增堂诽谤法轮佛法，迫害法轮功学员，害了自己也害了家人。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教育局长罗祖建曾说，现在地富反坏右分子没了，目前中共最恨法轮功，他别有用心地编制各种谩骂、诋毁、诬陷法轮功的图片送往六大学区，毒害青少年。2004年9月份开学时，罗祖建在下铺火车站被火车砸成三段，惨不忍睹。湖北省安陆市阜城派出所警察杨琴2007年在各城乡中小学举办所谓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中当攻击诽谤法轮功的主讲，其丈夫甘小林在阜城派出所任指导员时多次参与绑架法轮功学员，司机沈爱民也经常参与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的活动。2008年8月27号晚，杨琴和甘小林带着独生子由沈爱民开车 去武汉给孩子看病时，在高速公路上撞上前面一辆大油罐车，杨琴和沈爱民卡在车里不能动弹，活活被烧死。甘小林被烧成重伤，鼻子耳朵都烧掉了，四肢烧成三肢，其状惨不忍睹。他们五岁的病儿被抛在车外，幸免一死。辽宁凌源市万源店康帐子村民王庆奎完全听信中共媒体的欺骗宣传，仇视法轮功，只要见到法轮功真相资料就撕，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碰到法轮功学员就说风凉话。他甚至特意买个高音喇叭架在自家屋顶上，接上扩音器，在大喇叭里污蔑法轮功，扬言杀杀法轮功的威风。乡亲们都说王庆奎简直是疯了，人家法轮功碍他啥事儿了，整天胡说八道，他也不怕遭报应。2011年黄历五月初七，王庆奎骑摩托车与一辆三轮车相撞，他被撞飞后重重地摔在地上，后脑被地面一块尖状石头磕出一个大洞，送往医院抢救，四个多月昏迷不醒，妻子儿女到处借钱为其治疗，花了14万元后，最后也没能留下性命，终年58岁。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孤山子镇副书记孙波是个投机专营、见风使舵的人，经常在市县报刊发表粉饰中共的文章。每年七一期间，他都为中共歌功颂德，卖力组织各行政村镇直属机关搞文艺活动。他还在孤山子镇政府旧址对面112国道边和村委会所在地制作多处铁牌子和喷绘宣传栏，诋毁法轮功。2014年8月13日早8点左右，孙波自驾车上班路上翻车河中溺水身亡，死状凄惨，年仅44岁。本来整个河道河水极浅，恰巧在孙波翻车处有一水坑，如果前后错开几米，可能就会躲开这一死劫。车怎么翻得那么巧？从他的罪恶行径中，人们会找到答案的。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